乌克兰精准消灭俄罗斯军官，阿塞拜疆誓言要俄罗斯赔偿。习近平再提反腐败冇用，时事评论人分析，习近平冇军权啦。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嘅亲属喺黎巴嫩机场被拘留，抗战国民军机青天白日涂装被改成五星，引嚟议论。中共急转弯，奉承日本，学者话为分化美日关系。德国总统解散议会，宣布选举日期在明年二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8号礼拜六，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礼拜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他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来听下他的故事啊。
去年11月份呢，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呢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係肾虚啊，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呢，而且腰又痛穿痛啊，嘅人呢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即係两个星期我就有效。咁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呢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係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呢，即係以前呢大便嘅时候呢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係缩短嘅时间啦。即係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係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都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是你。12月27号，乌克兰方面话再次精准攻打三名俄罗斯高级军官，外界认为这个是乌克兰战争战略转型，乌克兰首次在战场捉住一名北韩士兵。据新闻周刊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在礼拜五宣布对扎波罗热指挥中心的联合袭击行动，令俄罗斯占领军的三名上尉军官被消灭。结合之前的电单车爆炸案，这个或者标志乌克兰的战争策略成功转向针对俄罗斯高层军官的直接行动。另外，在这个礼拜四首次有北韩士兵在库尔斯克的军事行动中被乌克兰特种部队生擒，但南韩国情院稍后指出这名被俘虏的北韩士兵已经伤重不治。在同一日，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 Facebook 上表示，斯洛伐克可以组织主办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达成停战，并开始和平谈判，并在这个月的22号已经同普京讨论了这个话题。时事评论人唐靖远说，斯洛伐克他虽然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对俄罗斯的态度相对是比较友好的，他是反对对乌克兰去进行军事的援助，同时亦反对对俄罗斯实施很多的制裁等等。如果话俾斯洛伐克嚟主持咁样嘅一次呢个和平谈判，可能会对普京嚟讲，佢会认为系一个相对有利嘅一个条件。而且斯洛伐克佢嘅地理位置亦刚好系处喺呢个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咁斯洛伐克可以作为一个比较理想嘅相对中立嘅第三方咁样一种角色嚟承担咁样嘅一个就是主持和平谈判的一个使命。2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泰希在记者会上说，从1月1号起会暂停俄罗斯天然气经乌克兰过境的渠道。菲佐说， 这个将比包括斯洛伐克在内的欧盟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普京说，俄国或者考虑过境波兰一条已经关闭的阿马尔欧洲渠道，只要波兰打开活塞，俄罗斯就会供气。不过之前俄罗斯和波兰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同时互关领馆，白罗斯仲声称受到波兰军事威胁。26号阿塞拜疆客机被摧毁，导致38人遇难。阿塞拜疆和美国官方都认为是被一枚俄罗斯地对空导弹击中之后坠毁。阿塞拜疆航空27号表示将暂停飞往7个俄罗斯城市的航班。阿塞拜疆政治家要求俄罗斯为飞机坠毁道歉，肇事者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并支付赔偿金。同时罗马尼亚国防部在礼拜四晚说，该国雷达系统探测到一个小飞行物体，可能是一架无人机，侵入了该国东南的图尔恰县的空域，距离海岸线达6公里，外界怀疑是俄罗斯无人机的残骸。另外，芬兰当局26号在波罗的海扣押了一艘载有俄罗斯石油的船只，它疑似在一日之前导致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电缆中断，并损坏或切断了四条互联网线路。芬兰海关部门说，已经扣押的英 S 属于民众所说的由残旧邮轮组成的俄罗斯影子舰队，该船队试图逃避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27号吕特在和芬兰总统斯图布会谈之后，在 X 平台上指出北约将加强在波罗的海的军事部署。另外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如果川普的新团队发出的信号是认真的，希望恢复两国对话，俄罗斯当然会回应，不过对话是由美国中断的，所以应该是美国先采取主动。当日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普京公开表态话已经准备好和自己见面的新闻。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川普现在不和俄罗斯方面进行直接接触，特别是包括川普的整个团队的人员，他都不会和俄罗斯方面进行直接接触，主要的原因是避嫌。因为通过这种直接的隔空呼吁，他就已经将外交努力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中共政治局在26至27号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落指令政治局委员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我本身，加强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反腐败斗争不手软。时事评论人南述就事件说，习近平以这种政治局会议的方式部署反腐败，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巩固个人的权利，另一个就是巩固中共的长期统治。你比如说这一次政治局开会，习近平对每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发言一一进行点评，然后用官方媒体无顾忌地进行渲染，这个就是突出习近平在党内一尊的地位。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真正的巩固中共的统治，因为中共的腐败已经烂到根了，腐败正在直接威胁中共的生存，所以说习近平唯有反腐败。另外时事评论人江心哲在节目里面说，会议简报中2023年五个重点和2024年基本上是一样的，唯独少了2023年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学习习近平思想，这个重点没了。这个也就是说，在中共这个会议上，学习习近平思想已经不再是重点了，明显是习近平的权力大幅度下跌，习近平思想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重点，他的习近平思想亦要被中共所抛弃了。 另外2023年的民主生活会简报和2024年相比少了几个字，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变成为全党两个字，少了全军、全国人民这六个字，少了全国人民无所谓，少了全军两个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2023年还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拥戴习近平，而今年全军不用再拥戴习近平了，这个就意味着现在习近平没有军权了。那这一次中共的简报其中明确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习近平现在没有军权了，他的权力和权威都大幅度下跌，亦就是说习近平时代将很快就要过去了。据阿拉伯媒体报道，12月27号有司法消息人士说，黎巴嫩当局在贝鲁特国际机场拘留了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的两名女性亲属，他们当时正企图使用假护照逃跑。叙利亚已故前总统老巴沙尔有一个排名最小的弟弟，个名叫做里法特巴沙尔，他曾经拥有自己的军队防卫旅，并成功帮助哥哥当选总统，被认为是接班人之一。1983年他企图推翻哥哥的政权，后来政变失败，在1985年前往叙利亚境外居住。2021年巴沙尔准许87岁的里法特返回该国，前提是他不参与政治。阿拉伯媒体早前报道，当反抗军过渡政府接管大马士革之后，里法特和他的家人逃到了黎巴嫩。这次在黎巴嫩机场被捕的两个人是里法特的仔的老婆和孙女。里法特还曾经在西班牙、法国和瑞士面临所犯腐败和战争罪的诉讼，不过由于被告的健康情况欠佳，案件最终被撤销。近日有中共军事博主披露，有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内陈列的中华民国空军战机在近日被涂改，机身上的青天白日涂装以及编号已经被改成为五星红旗涂装，此举受到批评是篡改历史，对中华民国时期的文物进行政治正确改造，消息引发中国网友议论。根据军事咨询博主金陵上空的鹰发表的消息，近日南京航空馆里面一架116战斗机被涂改，青天白日涂装和编号全部被抹除，换上了红星涂装。就事件，时事评论人戴立文12月26号在台湾中央广播电视台发表文章说，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中中华民国空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116战机有青天白日涂装和2468编号，其中编号2468还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八年抗战时期中华民国空军损失了2468架飞机，一个代表中华民国空军第四大队第24中队编号68的军机。军机已经展示了将近30年，现在遭到涂改。戴立文说，抗战时的共军只有地面游击队，因此一直不敢公然篡改空军作战史。现在南京航空馆这一举动正在这里开历史倒车，并不是展馆不懂历史，而是主动篡改历史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华民国抗战胜利80周年即将来到的同时，中共利用此举扭曲人民记忆，抢夺战争话语权，这个是对中共参与八年抗战的先烈以及追求历史真相的全体华人的侮辱和亵渎。消息亦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有网友说，涂成一个五角星改成苏联风格不伦不类，这个确实没有必要，显然是他们怕了。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 中华民国抗战胜利80周年来到的时候，中共正在加紧篡改历史，扭曲和抹去人民的真实记忆。中共的伪光正可以利用一切手段，他可以篡改历史事实，他可以不顾事实说八年抗战是在他主导下取得胜利的，他当然亦可以将青天白日变红星。南京航空馆亦可以篡改二战战机涂装为中共涂脂抹粉，当然他不顾事实亦就不怕恶劣影响，能够呃几个人就呃几个人。他是相信假话讲过100遍就会成为事实。所以我们要呼吁尊重历史，揭露历史真相，最起码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真相能够留在善良人的心中。中共一度大力鼓吹反日，培养战狼小粉红对日本进行攻击，甚至到日本本土进行破坏。但在川普新政策关税的威胁下，中共的政策急转弯，试图拉拢日本。近日北京突然恢复日本免签，取消日本的海鲜禁令，同时被到访的日本外相进行超高规格接待。就这件事，有学者表示，中共此举试图分化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不过难以达到目的。据悉，日本外长岩屋毅25号到访，中共总理李强和外交部长王毅一起参与会见，规格高于预期。期间王毅对岩屋毅进行高度赞扬，中共官方媒体亦在报道中盛赞日本首相石破茂，令外界大跌眼镜。业界认为中方想要促成习近平和石破茂的双边会谈，包括王毅明年访问日本，都是中共政府试图拉拢日本的措施。日本经济新闻资深撰稿人中泽克尔说，中共的困局促使北京筹备中日首脑会谈，这个是12年以来的突然改变。动脉新闻认为，在川普当选下任总统之前，中共就在加强接近日本。但是由于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不让步，继续加强在台海、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力量，双方关系难以恢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失评论说，中共拉拢日本主要是想分化美国、日本、台湾、日本的关系。他告诉大纪元听，在没有能力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之前，中共必须先化解在外部的孤立状态，试图分化美国、日本关系。他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可能和缓，但是美国和日本联合抗衡中共扩张的趋势不会变。另外，安斯泰莱制药公司一名日本籍员工被中共指控涉嫌间谍活动而遭到拘留，到现在仍未获释。今年9月，一名日本小学生在广东省深圳市被袭击殒命，日本要求披露凶嫌的犯案动机等详细信息，中方至到现在不予回答，两国的紧张局势难以完全消除。在德国总理索尔茨领导的执政联盟崩溃之后，德国总统斯坦梅尔被迫要求解散议会。27号，斯坦梅尔宣布他将在总理没有通过国会信任投票的情况下宣布解散国会，而且定于明年2月23号举行大选，这个比原计划提前了7个月。选举日期在执政联盟政府跨台之后大幅提前。上个礼拜，德国联邦议院对索尔茨进行了不信任投票，结果令执政党失望。之前索尔茨组成的红绿灯联盟瓦解，代表黄色的自民党宣布退出，执政内阁只是剩下红同绿两党， 在国会席位分别为207席和117席，没办法达到367票的多数席位，政策难以顺利推进。斯坦梅尔说，未来几个礼拜必须找到应付巨大挑战的方法。他补充说，竞选活动应该以尊重和正派的方式进行。外界认为这次改革在上个礼拜德国马德堡圣诞市场的袭击案促使下催生，疑犯是一名沙地医生。这宗凶案似乎加强了政策的分裂，促成了大量的民间示威游行。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